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双普峰会暂时搁置，欧洲和乌克兰拟12点和平方案。
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朱镕基、王岐山罕见露面，超过20名习家军可能遭处理。
川普亚洲行将会晤高市早苗，强化美日同盟。
APEC 韩国峰会前夕，朝鲜发射弹道导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0月21号，乌克兰和欧盟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川普总统关于俄乌双方在当前战线下立即停火的倡议。美方强调，应当以停火为谈判起点，避免更多伤亡。英国政府也在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川普总统的立场，那就是战斗应该立即停止。目前的战争接触线应当成为谈判的起点。不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明确拒绝停战，声称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源，才能拥有持久的和平。同一天还传出，美俄外长取消了原计划于23号举行的会晤。白宫也证实，川普总统近期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计划。另外界期待的双普峰会暂时搁浅。周二当天，川普表示他不想举行一场浪费时间的会晤，但暗示可能会有更多进展，并说未来两天我们会通知你们。尽管和平进展受阻，彭博社报道，欧洲和乌克兰正在草拟一项12点和平方案，涵盖停火、战俘交换、重建援助等内容。川普预计出任和平委员会主席，监督执行。根据提案，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将启动战俘交换、遣返被强制带走的乌克兰儿童，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重建资金和加速入欧盟的通道。草案指出，莫斯科和基辅将就被占领土治理展开谈判，但欧洲和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任何被占地区属俄罗斯。欧洲官员预计本周前往美国讨论细节，最终版本仍需美方批准。
中共四中全会敏感时刻，前总理朱镕基和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罕见露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周二公布，该院顾问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已于上周五举行。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朱镕基委托校长转达对委员的问候。当天，中共国防部突然公布将习近平提拔重用的9名上将开除党籍军籍，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内斗的猜测。此外，王岐山上周四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与会的经济界重量级人物，包括百度的李彦宏、腾讯马化腾和多位前金融高官。朱镕基新年97岁，自2018年后淡出公开活动，连续缺席以习近平为主角的重要活动，包括今年北京的93阅兵。这次问候经济界被认为打破其身体不佳的传言，坐实了他对习近平不满的揣测。而为习近平第一任期扫清政敌的王岐山，近年被认为遭到习的排挤，其旧部多遭整肃。评论指出，朱王两人此时发声，象征中共党内的元老对习近平的不满正在升温，释放出权力不稳的信号，耐人寻味。目前中共正在北京召开四中全会，外界聚焦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估计，至少有超过20名习家军成员将被处理，包括长时间失踪的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和海军司令胡忠明等人，故意气氛肃杀。不过，由于中共黑箱操作，最终会有多少高官被抛出还是个问号。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提拔重用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9名上将已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其中8人为中央委员，预料将在这次全会上被正式确认处分。评论人士指出，这次全会可能会递补至少12名中委，但这些应该内部都已经确定了，只是走个形式。评论员恒河认为，四中全会提前公布将领清洗，显示其空缺必须迅速补位。此外，外界也关注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评论指出， 随着习的亲信被清洗，他的政治权力受到挑战，军权流失恐动摇其党内的地位。观察人士认为，四中全会暗藏权力充分和秘密协议，影响未来中共高层的格局走向。
川普总统10月26号起展开亚洲行，行程涵盖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期间，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将首次与川普会面，就强化防务和区域安全交换意见。川普在这次出访期间还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间点就选在可能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关税之前。这也使这次的亚洲行笼罩在美中谈判的紧张气氛之下。高市早苗于周二当选首相，迅速把深化美日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就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说，日美同盟是我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我将和川普坦诚交换意见，并深化我们的互信关系。他还说，希望把日美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据日本媒体报道，川普和高市早苗还计划共同参观位于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基地，并和军事人员进行会谈，凸显两国对地区安全的共同承诺。
韩国军方周三表示，朝鲜当天上午发射了多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为五个月来的首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说，导弹自平壤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落入了日本海海域，韩国则称为东海。韩方正在与日本和美国共享相关情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则表示，这次发射没有对日本的安全构成直接影响，但东京正在与华府保持即时联络。这次发射正值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预定赴韩国参加 APEC 领袖峰会之前数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计划在峰会期间与川普等多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尽管导弹落入海中，没有对邻国造成实际的损害，但在亚太峰会登场之前的敏感时刻，这次发射无疑为区域局势增添了不安。李在明于6月份上任之后，曾承诺推动半岛的和平进程，这次导弹试射成为他任内首次面对的重大安全挑战。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平壤此举可能意在展示其核武实力，借此在未来的谈判中争取更多的外交筹码，包括施压联合国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敦促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政府开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警告哈马斯，如果不做正确的事情，美国的中东盟友将派重兵进入加沙，发动对哈马斯迅速且残酷的终结行动。目前，美国副总统万斯正在访问以色列，并谈到重建加沙的议题，宣布启用民事军事协调中心。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二在新成立的民事军事协调中心警告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该中心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历史性停火协议中发挥关键作用。万斯说，总统提出的20点计划条款非常明确，他不仅得到了以色列的支持，也得到了我们所有海湾阿拉伯朋友的支持，那就是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必须切实规范行为。虽然所有武装人员都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宽恕，但他们不能自相残杀，也不能杀害自己的巴勒斯坦同胞。除了对哈马斯发出警告外，万斯还批评媒体明显希望看到失败，但他强调，任何挫折或障碍并不一定意味着协议的终结。他补充说，我认为大家应该为加沙当前的局势感到自豪，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也需要持续的监督与管理。当天稍早，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 我们现在在中东以及中东周边地区的众多伟大盟友已经明确且强烈地怀着极大的热情告诉我，如果哈马斯继续采取恶劣行动，违反与我们达成的协议，他们将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以强大武力进入加沙，解决掉哈马斯。川普说，我告诉这些国家和以色列，还不是时候，哈马斯仍然有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哈马斯不这样做，他们的终结将是迅速、激烈且残酷的。这是一周内川普对哈马斯发出的第二次严厉警告。同时，川普的助手万斯将于周三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方面表示，会谈将聚焦安全挑战和政治机会。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川普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该计划除了要求以哈停火和释放人之外，还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并放弃对加沙的控制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川普总统在玫瑰园举行的午餐会上批评民主党参议员阻挠临时拨款，再次敦促他们投票支持政府重新开门，并警告如果僵局持续，白宫将永久削减民主党的优先项目和预算。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邀请50多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参加白宫玫瑰园的活动，但在短期支出法案中投反对票的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没有现身。周二已经是政府关门第21天，此前一天大多数参议院民主党人再次投票反对推进众议院通过的共和党短期拨款法案，这已是第11次投票。民主党人继续呼吁在拨款法案中纳入他们想要的内容，延长即将到期的奥巴马健保法案税收抵免。总统将持续的政府停摆归咎于民主党人，称他们没有通过一项为政府提供临时资金的法案，是阻挠者。川普对民主党人喊话说，你们总是投票支持奥巴马健保法案延期，并表示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民主党人需要投票支持干净跨党派的短期政府支出法案 CR， 重启我们的政府。民主党人试图迫使共和党人延长即将到期的奥巴马健保法案的扩大补贴，但共和党人希望民主党人在就医疗保险进行谈判之前先投票让政府重启。总统说，今天我呼吁每一位参议院民主党人停止这种疯狂行为，我要求他们理智一点，这种做法行不通，他们在民调中惨败，公众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错事。总统还重申，他会在政府关门期间削减民主党优先事项和项目，并表示这些项目将被永久削减。川普警告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正在削减民主党的优先事项，这些项目会被砍掉，并且永远无法恢复。目前为止，川普和沃特在政府停摆期间已多次会面，讨论联邦工作人员的裁员问题。沃特本月稍早表示，如果政府停摆持续下去，裁员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民主党议员打算推出 ICE 追踪器，司法部长抨击。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ICE 特工突袭纽约唐人街奸尼路；
太子集团涉驻中共在帕劳圈地监视美军设施；
英国共谍案撤诉风波扩大，总检察长和首相秘书被传唤；
嫌犯家人及时举报，美机场避免大规模枪击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下午，艾森义特工在曼哈顿唐人街坚尼路的一次定点的行动中逮捕了多人，包括非法摊贩和抗议者。纽约警察局稍晚在 X 平台上声明，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联邦行动。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下午4点左右，在坚尼路上看到了大量蒙面的 ICE 执法人员。这个街区通常挤满了出售仿冒品牌包和其他商品的商贩。ICE 到达时，商贩们收拾好摊位，试图逃离这个地区。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劳克林在一份声明中说，ICE 和联邦合作伙伴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行动，重点打击与销售假冒商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徒因袭击联邦官员而被捕。他说，在这次执法行动中，暴徒们大声辱骂，变得暴力，阻碍执法人员执行任务，包括阻挡车辆和袭击执法人员。前一天，有一位女播主的视频在 X 平台上流传，这个视频说，坚尼路上充斥着买假货的移民，我认为 ICE 特工应该到这里来看一看。目前还不知道 ICE 是否是因为这个视频而突袭唐人街的。
势力庞大，黑红两道通吃的柬埔寨太子集团在英美联手打击下轰然倒塌。分析认为，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和中共勾结，在帕劳大肆圈地，涉嫌就近监视威胁美军基地的设施，是导致太子集团覆灭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司法部上周二宣布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指其操控跨境诈骗、洗钱、贿赂和强迫劳动等重大罪行，从全球受害者手中诈骗数十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公告揭露，陈志透过旗下 Grand Legend 公司在太平洋岛国帕劳进行掠夺性投资，并在当地大举圈地，投资项目集中于美军关键设施的周边，包括科罗港、帕劳国际机场和雷达站。其中规模最大的投资案是位于恩戈贝拉斯岛的豪华度假村开发案，它临近美国新建的海岸监察站。协助陈志圈地的王国丹曾经是帕劳华侨华人联合会的副主席，该组织被指配合中共国安对海外的渗透。报告还指出，帕劳另有多块靠近美军设施的土地被中资背景人士长期租用。仅有20000人口的民主岛国帕劳是美国第二岛链的重要一环，作用是限制中共军队在西太平洋的扩张。作家冯锡前分析指出，陈志与中共勾肩搭背的行为都显示其意图是要在第二岛链另起炉灶，搞诈骗、洗黑钱当然罪大恶极，但是陈志的真正死罪恐怕还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而这场仗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英国国会持续追查中共间谍案，撤诉疑云。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周一传唤总检察长赫尔默勋爵和首相首席秘书达伦·琼斯，要求下周二出席听证会，说明政府是否干预办案。每日邮报报道，琼斯被问到政府是否改变对中共构成国安威胁的评估，赫尔默则需厘清他在国安案件中监督检察总长的职责。案件涉及前议会研究员卡什和教师贝蒂，两人被控在2021年到2023年间为中共提供机密。案件原定9月开审，却在开庭前撤诉。外界质疑工党政府拒绝把中国列为国安威胁，导致检方无法提出关键证据。19号，两名受害议员写信给首相，要求加强对中共影响力的监控，并制裁涉案中方人员。共谍案件还牵扯出安德鲁王子，据报他曾经三次与中共间谍头子、政治局常委蔡奇会面，并和英国中华总商会执行主席杨腾波密切往来十年。英国安全部门已经发出警告，相关关系恐怕危及国安。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警方表示，他们周二将该州的一名男子拘留。此前一天，警方在这名嫌犯的家人举报他计划开枪扫射亚特兰大主要机场的航站楼之后，在机场将他逮捕。当时他携带一支突击步枪和一堆弹药。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谢尔鲍姆表示， 现年49岁的嫌犯卡格尔是乔州卡特斯维尔居民，该市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50英里处。周一上午将近10点时，他在亚特兰大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的一个繁忙的航站楼内被逮捕。希尔鲍姆在周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确实避免了一场悲剧。他说，卡格尔的家人在周一清晨报警，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自己正在前往机场，并打算扫射机场。目前，该嫌犯被控制造恐怖主义威胁罪，企图实施严重伤害罪，在实施重罪期间持有枪支罪，重罪犯持有枪支罪。警方透露，他有毒品犯罪的前科。周二，卡格尔被羁押于克莱顿县监狱，没有获得保释。他的首次出庭时间定于周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主党议员拟推 ICE 追踪器，司法部长抨击，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亚马逊正在推进一项自动化计划，准备美国雇佣少于50万名员工，并在2033年之前通过机器人取代60多万个岗位。据悉，亚马逊的机器人团队正在致力于将公司 75% 的运营实现自动化，并预计到2027年将取消大约16万个在美岗位。亚马逊预计每件商品在仓储和配送过程中成本将节省约30美分。从2025年到2027年，自动化将为公司节省约126亿美元。亚马逊发言人凯利·南特尔回应称，目前泄露的文件仅代表某个团队的观点，并不反映公司当前或未来的整体招聘战略。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曾表示，一旦亚马逊找到了盈利自动化模式，其他的公司也将效仿。他补充说，如果亚马逊实现其自动化目标，这个美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将从净就业创造者变成净就业破坏者。
Meta 周二表示，和 Blue Owl Capital 达成一项合资协定，总价值达270亿美元，用于资助和开发 Meta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乡村的大型 Hyperion 资料中心专案。根据协定， Blue Owl Capital 将持有合资企业的 80% 的股份， Meta 保留 20% 的股权，并负责资料中心的建设和物业管理服务。 Meta 于去年12月宣布把这个资料中心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这将是公司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资料中心，建设预计将于2030年完工。 Meta 在声明中说，这项合作为公司提供了建设资料中心所需的速度和灵活性，以支援他们长期的 AI 发展愿景。除了 Meta， 其他科技公司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也在加大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建设大型资料中心，以支撑未来的 AI 模型运行。上周，谷歌宣布将在印度南部投资150亿美元建设资料中心专案，这将成为谷歌在美国以外全球最大的 AI 中心。
周二， OpenAI 宣布推动其 AI 驱动的浏览器 ChatGPT Atlas， 是公司在取代谷歌成为人们获取资讯主要方式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Atlas 将首先在 macOS 上推出，随后将支持 Windows、iOS 和安卓平台。 OpenAI 表示，该产品在发布时将向所有免费用户开放。 Atlas 工程负责人 Ben Goodger 在周二的直播中表示， ChatGPT 是公司这款浏览器的核心功能，使用者可以与搜索结果进行对话。由于配备了侧边栏的功能，能自动了解屏幕上的内容，从而使用 ChatGPT 时不用复制粘贴文本提供上下文。此外，阿特拉斯还具有浏览历史的功能，这意味着 ChatGPT 可以记录访问的网站和行为，并基于这些资讯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回答。OpenAI 的浏览器也提供代理模式， 用于代表用户自动完成网页上的一些小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该功能在发布初期仅向 ChatGPT 的 Plus、Pro 和 Business 用户开放。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司法部长邦迪周二谴责民主党议员推动建立 ICE 行动追踪器的提案，强调司法部对针对联邦特工的暴力行为零容忍，并将起诉任何企图伤害执法人员的人。请听报道。
周二，司法部长邦迪抨击民主党人，指责他们提议推出一个在线追踪器来针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活动，而这将给执法人员带来危险。邦迪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帖表示，民主党人让政府停摆，已经在拒绝向我们的执法人员支付工资。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罗伯特·加西亚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正试图让 ICE 特工仅因履行职责就面临风险。他补充说，司法部针对执法人员实施的暴力行为零容忍，我们将起诉任何对我们的特工进行人身攻击的人。邦迪还在帖子中附上了一段视频，展示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加西亚和洛杉矶民主党市长凯伦·巴斯周一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情景。视频显示，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与市长分享了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监督委员会将在其网站上推出一个高超的 ICE 追踪器。我们可以在这个追踪器上，基本上追踪到可实时的每一个案例，社区将能够向我们发送相关信息。加西亚补充说，所有信息都将集中于一个地方供大家查看。司法部此前已针对此类追踪工具采取过行动，要求大科技公司避免提供这类工具，以保护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近期已相继下架了可用来匿名报告 ICE 特工和其他执法人员行踪的应用程序。上周二， Meta 公司也应司法部要求删除了一个 Facebook 群组页面，因为该页面涉嫌擅自曝光 ICE 特工的个人资料，并将这些执法人员作为针对目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